لباس那么因此呢我们在这里修佛，但这个佛法中国的佛法这个大乘佛法这样盛行是有它的原因的。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一个孔夫子的学说，儒家的学问，这打定了基础。儒家的学问好处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看起来啊，孔夫子讲这些话平平淡淡的啊，没有什么这个看不出来他这个很奥妙在哪里。但是你要照他这个话去说的话，那就是最受用的地方，最了不起。那么就是说，这个我们学佛，如果把这个儒家这个学问呢，打定了基础，这就是我们在做人这方面呢，能够这个人格健全了。人格健全，在学佛啊，不论佛家讲的这个纯粹的佛法，当然说我们是没问题了。那现代的有很多那些这个似通非通的，讲的这个似是而非的那些佛法，那不是纯粹的佛门所讲的那些佛法。我们懂了这个以后呢，一听就明了，哎，它就有这个功用在当中。所以帮助我们，一方面我自己用功夫，再一方面呢，帮助我们认识啊，什么是善知识，什么是恶知识。这个分出善恶以后，我们这个那么善知识，我们跟他在一起交往，那么不是善知识呢，我们呢就是也许是人在社会上不能是拒绝来往了，但是不要跟他学，我们学我们这个这一方面的，他是学他们的，我们是道不同不相为谋。那么这就是分清是非善恶了，它有这个好处。那么现在我们就讲这一章书，这一章书是什么呢？孔子的这个重点是告诉我们呢，一个人要注重这个心，讲究这个心。所以在前面那一篇讲读中性，你求学有一个重点，你学的什么呢？我们做人之道一个重点呢，一个忠，一个心。那么这个忠，比如说我们对国家、对人、对朋友，我们都讲究忠啊。这个心也是这样，我们跟人家做约定好的事情，或者人家托我们办的事情，我们不答应则已，答应之后我们就照办，一定要办到，这才有信用。那么这个办不到，我们就不要答应人家。这个也关乎我们人在社会上做事啊、做人呢、最基本的一个修养。具备了这个基本的修养呢，儒家讲成圣人，佛家讲成佛，都是从这个基本修养，然后一步一步的啊，由浅入深，由这个基础而到高层，都是这么这个成就的。假使说没有这个基本的修养的话，那么我们就是一个大建筑物啊，没有垫好这个基础，地基没有打得好， 把这个房屋建筑在这个沙滩上，那是危险的。所以我们学佛不懂儒家这个学问的话，说到孔夫子所讲的这个修养或下功夫的话，我们佛家的理论修得愈高，于是啊自己不能落实，不能落实呢，那自己功夫谈不上。外面人家那些旗帜先见的人，比如说现在那些这个衣冠道啊，还有我们佛家佛门之内的，他也没有这个掺杂了很多这些不纯粹的这些知见的人，那么他们呢一讲的话，我们就相信他的，那这个是危险。因此呢，我们要一方面自己能够啊觉得很踏实，分出这个是非善恶，我们对于孔子所讲的这个基本的修养自己要注意。你看这个心字现在大家都讲的，可是讲是讲的，我们能不能够到这上面做，能到这上做的话，然后才功效才有效果才能显得出来。不照这样做的效果没用，就等于那个医生给我们开的那个药方似的。我们这个现在是身体上有哪一种毛病不错啊，那个最高明的医生开这个处方，这个药方开下来的话，我们要吃啊，照这个方子吃药啊。药不吃的话，开了这个方子再好没用，那毛病还是治不好。这个问题在这里，我们了解这个心字重要，我们去看看呢。孔夫子讲的一句话是什么意思？他说：“人呢，而无心。”假如一个人呢，就是没有这个心字的话，没有心字是什么呢？不知其可也。所以不知其可也啊，那就是他就无论办哪一段事情，不知道还可不可以。这句话是很活动的话了，也就是说就拿我们讲书的人来讲的孔夫子讲话他非常有涵养啊，不知其可也，这个话说的也不伤害人啊。可是我们讲的时候就要讲得清楚，那就是说一个人没有信用的话，什么事情都不能办，办什么事情也不能成功，意思就是如此。这个人就是毫无作用了，毫无作用，你看看做事情做不成，他修道还能修得成吗？那更不行，不知其可也的意思。这两句话呢是主语主要的意思，下面这三句啊这是说比喻，恐怕这个话说出去就是人家不知道这个心字的重要性，说一个比喻出来啊，让你了解这个重要性在哪里。比如什么呢？比如我们车辆，我们现在要交通也坐车啊，坐飞机等等，古时候也坐车子。那个大居无泥，小居无约。居呢，本来是当车，我们现在坐车啊，古时候坐居。为什么坐居呢？这个读音意思也跟这个一样的，就是读居。这个车辆不是有车厢吗？ 生肖呢，它就是是载人的，人在可以在车子里边呢，可以这个乘坐在车子里边，然后有车子啊，这个带到什么地方去？所以古时候念这个念居，那么现在是国语都是念车了，但是读古书呢？还是独居，讲的时候可以讲是车了。那么这车有大有小，大车，大车在古时候那个用牛的力量来拉的车子叫大车，小车呢是用马拉的那个车子。我们现在的汽车不是，汽车它有发动啊，它有发动机发动的了，动的了。不是那个车子没有动力，他就用这个兽，用这个兽的力量来拉，在前面拉呀。那么牛为什么拉大车呢？牛啊，它能够忍辱负重，行动比较慢一点。哎，马的力量呢，本来它也是力量也可以，但是啊，它不能像牛那样的。马的力量是它的行动比较快，因此它就不像牛那样稳重，它拿的车子啊不能够忍辱负重，不能拿的大车，它拿比较小一点车子，马车啊。这个我们也可以想到啊，我们人也是这样啊。你看一个人他能够办大事的人啊，他能够担当大的责任的人呢，他都能够忍辱负重。哎，做事情呢，都是要这个要稳重一点，不要太这个浮躁。那么就是大车子跟小车子，那么一个大车子叫你，小车子叫约。你是什么呢？你呀、啊，比如说那个不是这个车，现在说起来是大家不了解了，这、就是一部车子，车子啊，这个无论是牛无论是马，在前面呢，在前面拉车子啊，拉车你总是有一个东西，一边要系在这个车子上面，一边呢要放在这个牛或者马的那个颈子脖子上面，让它按这样拿着往前拿，这个两边两道这是两道这个长的这个木条子，长的木条子呢，这两道呢，一段是系在这个车子这边，一段呢是撑在前面。正好撑在这个牛的全身呢，那么长度架在这个牛和马的这个上面，这上面有个鹅，那么这个鹅之间呢，中间还有横的木头啦，这两个长条的木头啊，长条木头之间你要把这个东西架在这个牛的这个颈子上面呢，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恨木啊，这个恨木这个连接的地方，两头连接的地方，还有这个车辆和这个长木条的这个痕迹的地方，它要安上一个活动的一个关键。我们现在有什么事情关键很重要啊，它这东西就插在里面呢，活动的可以转动啊，可以转弯，可以转动，不至于很僵硬的部分。那么它这个东西呢，大的车子叫做泥，小车子叫约。没有这个泥，没有这个约啊，就等于这个牛或者马拉的车子啊，牛和马它的力量，它跟着车子这个连不上，连接不上，没有这个关键连不上的。 这车子不能动。那么拿这个泥跟这个月啊比喻什么呢？比喻这个泥月就代表一个东西，关键它是最重要的部分了啊。它就是啊代表把这个牛的力量跟车子这个两者的结合起来，没有这个东西连接不上。那么比喻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交接了，比如说我们交朋友，人与人家办事情什么呢，就是一个交际嘛，现在是交际嘛，公共关系嘛，讲关系讲交际，这个呢什么呢，就等于那个你跟那个约是一样的，就是个关键。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维持这个关系的话，这个关系是什么呢，这个关系就是个心，就跟那个大车必须要泥，小车必须要约一样的，没有那种不行。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没有这个信就不能维护，不能维系这个人与人之间关系。你想想看，我们还办什么事情？我们一出了家庭到外面到社会上干什么事情，不是我们一个人能够办得了的，逼得要找人在一起啊，合作办事情。合作办事情呢，我们跟人家约好了啊，什么事情我们在什么地方见面，在那个地方我们会合，结果人家呢啊一点钟到了，我们呢一点半钟还没到，两点钟还没到，甚至我根本就把这事情忘记了。你说这有没有信用呢？一次人家上当了，第二次也许人家对你还有一些这个信心，完全还没丧失，也许一次偶然的吧。第二次再来一次，第三次人家绝对不上当了。那么他这一个人不再是不肯上你的当的时候，他这个人，他一个人他不是一个木头啊，他还有他的朋友了，他就跟别的朋友讲的，他一个人就影响多少人。你这样以后要想办事的话，固然他这个人他自己受害的，他就不跟你合作，他不跟你来共同办事。但是如果要涉及他与这个人有关系的他的亲戚朋友的话，你也别想找他们，也受了影响。这样久而久之的话，你在社会上呢，没有一个人能相信你啊。这个心思这么重要啊，主要是就办事来讲的。至于我们讲修道了，那好了，修道这个心字啊，心字与这个诚字有关系。就是说，一个人你能不能够守信用？为什么有的人他能够守信，到时候就记得；有的人呢，他把事情忘记了，干什么呢？能够记得就表示他这个人做事情诚心诚意的，对人对事对自己办什么事情不万在意，一般心里一发动，我一定要把事情办成功，这就诚字啊。有了诚字来发动，到时间哦，我事情要办了，时间到了，赶快就去，赶快就办，那就是心的，对心的信与诚实意思是一致的。假设说我们一个人没有心的话，就是代表我们没有诚，没有诚意的话，别说办事不成功啊，修道更不行。有人问印光大师，你老人家修这个教教我们修佛有没有什么秘诀呢？我们懂得了秘诀，也许修得很快吧，能够成就嘛。印光祖师说啊，佛就跟你讲，没有秘诀，三藏十二部摆在那里，密宗也没有秘诀， 密宗实实在在讲先学贤宗，然后再持咒，也没有秘诀，你照这样做才行，不照这样做不行。但是你实在要问呢、啊，必得要问有没有秘诀，我就告诉你，你往祖师讲了，那就是啊，一个是诚字，再来就是一个经，恭敬人家的经，一个诚一个经，这就是秘诀。你守住这两个字的话，我保证你能够成就，这就是秘诀。对，我们知道这个印光大师啊，他在没有入佛门之前，他是一个大儒啊，这个十三经都通彻的不得了啊。所以他老人家在这印光文法师文钞里边答复人家那些信件里边呢、啊，儒佛这个学问融会贯通在里边。也有儒家的学问，也有佛家的学问，通通在里面。那么所谓这个心是有关乎我们学佛的一个基本的修养。大家也知道唯识宗的这个入门的一部论叫做白法明门论，白法明门论里边讲的那个这个心所有善心所，善心所心就是善心所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心所啊。所以这是唯识宗讲的，我们净土宗那更重要了，信愿行，这是这个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三种资粮，就等于我们到达什么地方去，你必得要啊，要买飞机票，你要自己要带些若干这个路费，你没有这个你没办法到达那个地方。你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嘛，必得要具备信愿行这个三种，有了这个路费，有这个资粮，你才能够去，没有这个不行的。这样一讲各位了解了吧，你就知道孔夫子讲这句话是有分量了吧，不是普通的那么这个讲啊，人家有信啊，我没有信也没关系了，我失信一次也无所谓了，无所谓啊。一方面人家以后不给你办事，再一方面最重要的我们自己的人格亏损了，这种损失是无可弥补的，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所以这个心思不必带人家来规劝我们，我们自我要求，只要我们修道，我们必须要自我要求，这个讲这个东西啊，这一条讲过去了。下面这一章，子张问十事可知也，曰：因言于下礼，所生意可知也；奏因于阴礼，所生意可知也。其或既周者，虽百事可知也。子张呢，在孔门当中是一个政治家啊，这个说话办事情一切都是积极的，是向外扩张的发展的。这个祖师啊，也可以说是一切都是前瞻性的着眼。那么他问这个话，问孔子：十事可知也，就是十个事可能不能够可不可以知道， 知是预知的，再往前面，往上也可以这么说，时时刻之也。我们现在这个看这个柿子，这个柿子呢，有这个普通的讲法，有这个特殊的讲法。普通的讲法，30年为一世，30年为一世啊。古文的这个诗词是这样写，一个是二三个是啊，下面这个我们现在很多人写二十嘛，是这样写法吗？这个二十再加上一个是30，30年这个意思，这是一个。再呢，就是一个朝代为一世，比如说在历史上啊，唐朝几百年也算是这一朝是一世，宋朝这一世，唐宋元明清等等，这是每个朝代都是一世。那么在这里面呢，当这个朝代讲，十个朝代，你为什么要问十呢？不问三啊，不问五等等呢？十一也不有，也不问，怎么十呢？在中国的这个研究这个数啊，数字啊，它有这个当中意思很多，基本的是5位数。1、2、3、4、5，这个研究《易经》的时候就知道了，《易经》讲那个河图洛书，最基本的是中间5个点数，有五，然后再这个加6、7、8，就是这个五，本来5个基本数已经是满数了。把这个事情办坏是人的关系啊。夏朝从夏禹王到这个末代的时候啊，他这文物制度，他这一套制度从祖上沿袭下来的，你不能全部把它否定掉，应该在他旧有的这些制度，然后再看哪些应该还现在还可以用得上的，需要保存的就要保存，哪些与现在时代不需要的不合用的就把它淘汰掉不要。因子，这个因子啊，因就得把它继承下来，还是人就还需要，就是殷于夏礼，就是陈塘王的时候，这个放节放了以后啊，把夏家的这些文物制度、典章、礼等等的来研究研究看看，就在夏这个礼啊，夏家这个礼啊，还是需要，不能完全废弃，是殷于夏礼还沿袭下来，还采用。可是呢，采用是采用啊，有所损有所益。所损的是什么呢？所损的啊，这个在殷朝末纪的时候啊，那些都是对于老百姓呢，劳民伤财了，那些事情，那些制度，那些礼不用，不能用了，那就把它损掉，把它删除掉。一的呢，删除掉以后你还增加的了，合乎现代需要的了，那就把它加上，这叫一。 此有损有益，就把夏家的这个礼呀、啊，做这个做一个章本，做蓝本，啊，以那个做蓝本的时候啊，然后再加以该损的损，该加的加，然后就变成这个殷家的这个一这一道这个一代的这个啊礼啊，和这个他的制度。那么这个到了成汤王这开国时也是圣人，可是到了后来啊，这个纣王，殷纣王，殷纣王也是无道，跟夏桀王也一样的那样。那么当然这个政权也不能存在了啊，所以周武王起来呀、啊，伐纣，把这个殷纣王又推翻了。殷纣王推翻以后，这个周武王也不能把这个殷朝的这个礼他的制度啊也不能完全否定，他也是跟成汤王一样，也是啊殷于殷礼，把殷家的这个礼啊拿来做个章本啊，然后再看应该删除的就删除，应该增加的就增加，哪一些是删除的，哪一些是增加，也可以知道。那么这样的话，孔子下面一句话讲的就是很重要了，其或冀州者。那么这个时候，孔子这个时候是周家已经是摔得不成样子了，各国的诸侯啊都不听周天子的命令了。周天子啊，这个那是已经是东周了，东周的这个周天子非常可怜，事事都听从诸侯，大国诸侯的摆布摆弄，名义上还是个天子，实际上他受了这个大国诸侯在那里指挥，这种天子你看他是那个气数到了。孔子看这个时候啊，当然话说得很含蓄了，气候记得就是说，或者将来啊有哪一家哪一个朝代一个周朝没有了，另外有个人再起来啊统一天下，做了天子怎么样呢？虽博士可知也，博士是百世，别说世事，就是一百世也知道，也可以知道这个这些历代的有因的有损益的事情都能知道的。哎，那么这个子张问这个问题，孔子答复这个问题，这个字面上这一章这个书的字面上的意思都解释完了。解释完了以后啊，我们这个研究一章书嘛，总是要有稍微有一点研究了啊，注意两点。第一点就是说，这个世间法，佛家所讲万法无常啊，世间什么事情都是，你说要维持这个永久不变，要求其个常啊，不可能。古时候无论哪一个朝代，这个绝对不能说是一直这个他的子子孙孙一直做下去，没有那个道理。所以孔夫子啊最这个推崇的就是尧舜，在尧舜之前也是家天下， 尧舜之后到了夏朝以后又变成家天下了。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是个尧王舜王，他是这个把这个位置天下让给贤人。孔子是最推动他理想的政治，就是这个。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怎么呢？不是这家天下，家天下怎么样呢？开始的时候啊，除了是夏朝以外，夏朝他继续舜王的这个让给他的，以后呢都是征伐来的，用这个力量呢把这个前一代推翻了，自己建立自己的王朝。建立自己王朝，你开始的时候这个力量是很雄厚啊，可是一代一代儿子孙子孙子又有儿子孙子，这样是腐一代一代的就腐败下去了。他不知道他的祖宗的天下怎么来的，然后他的腐化，一腐化就是变成暴政，虐待这个天下民众，所以虐待天下民众就起来革命，一革命的话这个暴政呢没有好下场。这是帝王怎么样？帝王到了人家把这个帝王暴政一推翻的时候，帝王本身他的妃子三宫六院，他的这个王子王孙以及与他亲戚有关系的话，这个都不能存在，都要诛灭的。这个是历史上都是惨痛啊，读历史的人呢、啊、大部分都不看这一点，都是想着求其这个子子孙孙的万事一统，哪有这个道理呀、啊、这是就大的方面。就小的方面叫一个团体，这个团体我们想要的领导，现在有很多那个财团，那些那个团体呀、啊，啊，这个银行，我要把这个建立这个企业，还建立很多关系企业，我把我的儿子，我大儿子分配哪个，二儿子分配哪个，这个大孙子分配哪一个，好，你分配下去吧。结果拜师就是你这个儿子儿孙把你这个把这个关系企业也给你拜的一败涂地。没有一个常的了，万法无常。即使万法无常，我们做事呢要本着孔子所讲的一个仁慈，仁讲仁慈，我们每办一件事情呢就是为着人，为着大众的利益，我们替他那个办事，谋求福利。对于我们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好处大了，我们都是修佛修道嘛，修佛修道，佛法的根本在乎慈悲，养好了慈悲了，慈悲心养好了，我们这个道啊就自自然然进步了。所以我们这个事情办的也成功也容易，没有失败。有什么失败呀、啊、这个办的时候那些这个龙天在护法，我们这个办好的时候我们愿意继续办，我们继续办，我不愿意继续办，我跟这尧舜一样的，我找出一个人呢可靠的人，我交给他，很轻松的交给他，很乐意的交给他，不会有吵架的。哎，就是这个样的，懂得万法无常，我们有一个做法，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这个本文讲这个意思里边，有阴的，有损益的。阴的是什么？阴的是不变的，损与益的就是变的，变与不变，这个要领要把握住。这个不变的这个事情是什么呢？
三纲五常啊，三纲五常啊，君位臣纲，这个父为父纲，是这个父为子纲，三纲无常呢，在这里是讲仁义礼智信五种的这个自然界以及我们人呢应有的常态。仁义礼智信配合无法配合的这个物质，这个你比如说这个金木水火土，这个当中各有一常，东西南北中各有一常。我们人生，我们人呢就是这一个小宇宙，每天呢跟这个饮食从哪里来，饮食就从自然界来的，我们从自然界吸收这个精华营养我们的身体，这个精华这个吸收这个剩余的部分我们把它排泄出去，我们所吸收的都是天地间的这个精华。这个精华什么精华？就无形的精华，金木水火土，金木水火土是自然界的。再用我们人生的这个精神心理方面，就是仁义礼智信，这是中国的这个学问讲的，这个我们现在讲这个三民主义讲的这个心物合一，这个是哲学基础。心物合一，你要问他什么叫做心物合一啊？你怎么合得来呀？哦，心理就是心，就是我们心理嘛，物就是我们身体嘛，就合一嘛，哪这么简单呢？你跟那个数学一样的，数学公式，这公式在这你这公式我知道，你公式知道，你演算，你要演算出来呀、啊。演说不出来，那你还不懂啊？所谓心物合一，怎么呢？心物合一啊，就是自然界的这个金木水火土，我们这个我们人生的就是仁义礼智信，仁义礼智信呢，这个在自然界与金木水火土是一体的，融合在一体的，在我们人生呢。就有我们人生的这个金木水火土的一体的，比如说我们肝是这个肝脏是东方的，东方是属于人的，人一体之心属于人的。我们肝火一旺一发脾气的时候啊，这个人到哪里去了？所以这个是调和无。这个无常跟这个无常能够调和啊，我们身体没有毛病的。这个修养就是讲的就这个道理。那么这个，所以这个心物合一就是在这里啊，这是讲三民主义，讲这个哲学基础也是这样，中国文化也是这样的。三民主义就是根据中国文化来的。那么这个讲这个啊，心物合一，讲这个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三纲五常懂得这个道理呀、啊，这个五常能不能够改呢？三纲能不能够改呢？我要改一改，改个什么呢？古时候，父亲可以教训儿子，这个君主啊，可以这个领导这个臣子和老百姓。我现在不要，现在我啊，这个叫部长，叫这个院长来领导总统。叫总统听这个部长的话，那么这个要这个儿子来教训老子，叫这个老子来听从儿子的话。你看这合理不合理呢？不合理， 不合理现在就有很多人呢这样教教法子。你们这个老一辈的现在是落伍了，你这个知见不行了。你要听听我们现在一代年轻人的这个意见，这个话，我们这是最进步的了。年轻人不错，进步。你年轻人呢？中国有句这个是俗话，老年人呢，吃的盐巴呢比你吃的米还要多。走的那个过的那个桥梁啊，比你走的路还要长。人家的经验阅历啊，你没有你比你那个多的太多了。你要把一些老年人一个一个打倒，你不仅叫他来听你的话，你来叫他的话，这是反其道而行之。这就是不是因人于下礼，你就是把前代所有的全部推倒，然后你自己重新来，你自己重新来怎么样呢？现在心理学家也讲，研究心理学家他先呢用一个动物，用老鼠或者用个狗啊，用个刀叉换着一个食物啊，在这个实验啊，我今天拿一个刀叉那个用食物啊来插鼻腔，有东西可以吃了，狗来这个垂涎欲滴的也要吃了，天天这样送，天天送，送了在这个，然后在一个时候啊，就是没有送食物来的时候啊，就是一听这个刀叉一响，那个狗啊，自自然然也垂这个你也垂涎了，也就是流出来了，这个心理就是。